对了。
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啊
嗯、感谢你这个特殊的时期让我们依然能有聚会。
是的，
主，我们求你纪念，我们求你让我们都能带着心灵和诚实在这里一同敬拜。
是，
主，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也求你将接下来的交通，求你亲自的祝福、
啊、
也求你将你的话语，宝贵话语都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阿
们。
你将接下来时间交在你手中。
阿们。
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好，今天我们想交通一个题目，就是人怎么得到神的生命。先我们来看神造人是没有给人生命的，没有给人神的生命。请我们先读创世纪第二章，先读第七节，然后就读十五节到十七节。第二，先读第二章第七节，读完了就读十五到十七。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我们再读第三章二十二节读到二十四节。
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第二章的第七节是神造了亚当，亚当就有灵魂体，他的身体是用尘土造的，神向他的鼻孔吹一口生气，使他活的气，这是他的灵，不是神的生命。然后他就成了活的魂，那个有灵的活人原文不是有灵的活人，原文是活的魂，他就活了。神吹了一个使他活的气，就是他的灵，他活了以后他就有魂了，所以亚当就有人的灵魂身体，都有人的灵魂身体，没有神的生命。但是伊甸园里面有两棵树，一个叫做生命树，一个叫做分别善恶知识树。那么这里就是第九节啊，我们再把第九节读一读，好吧？二章九节。
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
好，那么园子当中有两个树，一个叫生命树，一个是分别善恶知识树。知识这两个字我们中文没有翻译出来。好，那么这个生命树呢，就是神的生命，所以亚当一定要吃生命树的果子才可以有神的生命。如果他不吃生命树的果子，他虽然有灵魂体，但是还是没有神的生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 神造亚当以后，神的生命并没有赐给亚当，是要他自己愿不愿意要，好不好？你自己愿意要，你就吃生命树的果子；你不愿意，你就得不到神的生命。神愿意给你，但是你愿不愿意？因此，到第三章亚当就犯罪了。到他犯罪的时候，他并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所以第三章这里有一句话，22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的相似，能知道善恶。”很多传道人把这句话弄错了，他说亚当和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错了，是与神相似。神所知道的善恶和亚当吃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的善恶是不同的善恶，那个是人的善恶，或者说撒旦的善恶，好不好？不是神的善恶，好不好？那么后面就马上就说，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因此这里给我们看见，生命树的果子吃了以后就永远活着，不会死了。那么这就是叫做神的生命，神的生命就是生命树的果子，是神的生命，吃了永远不会死。但是他没有吃，对不对？现在是他恐怕他又吃，好不好？恐怕他又用手去摘生命树的果子吃，那就永远活着了，好不好？所以看来亚当并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没有吃生命树果子以前，那条蛇就引诱他，就吃了生命知识树，不是生命树，吃了知识树的果子，结果他就犯罪了。神就不许他再吃生命树的果子，就不再把神的生命赐给他了，所以生命树就保护起来了。基洛白是天使的名字，就是保护者，把这棵树就保护起来。所以从亚当犯罪以后，亚当的后代，就不再神把生命赐给他们，不再吃了，没有了。所以有的人说亚伯拉罕有生命，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有生命啊，因为生命树已经关果子不能吃了嘛，好不好？亚伯拉罕怎么有啊？那么神的生命什么时候再给人的呢？好，那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请我们来读27节、28节。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 手里把他们夺去。
好了，这是主耶稣来了以后才说，我又赐给他们什么？永生。所以那个生命树什么时候打开了？主耶稣来了，打开了。主耶稣，你是他的羊，你相信他，所以主耶稣说，我的羊，我认识他们，他们也认识我，也跟着我，所以我就赐给他们什么？永生。主耶稣来了，生命树就打开了，就赐给主的羊了。主的羊就是一些相信他的人了，跟随他的人了，好不好？所以神的生命是神的儿子来了再把生命赐给他们。那么我们又读一处圣经，请你读约翰福音第三章16节。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3章16节。
三章十。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好了，什么人得到永生，神的生命，信他的人，好不好？所以是主耶稣来了，凡是信主耶稣的人就有神的生命了，好不好？那个生命树就交给主耶稣了，好不好？你只要相信主耶稣，你就有神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的生命，因为相信主耶稣。所以刚刚在第十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那里有一句话，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永不灭亡这几个字翻译的不准确，应该翻译什么？不进入永远的灭亡，不是永不灭亡，是不进入永远的灭亡。永远的灭亡就是硫磺火湖，好不好？你信了主耶稣，你有了永远的生命，你就不会进入到永远的灭亡硫磺火湖里面去啊。所以刚刚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就是不会下流亡火湖，反而得到永生了。所以我们看看神的生命到主耶稣来了再赐给我们了，好不好？今天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有永生。现在这个瘟疫在流行了，好不好？在这个瘟疫流行的里面，有的人愿意相信耶稣，承认他的罪悔改，这种人得救了，好不好？有永生了，不会进到硫磺火湖去了。所以神要借助这个瘟疫来拯救一批人，只要他悔改，不悔改的就没有办法。这就是主耶稣生命树关闭了几千年，一直到主耶稣来了，生命树打开了。不但有生命树，还有活水。那你读读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多读一点，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读到十四节，好不好？
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还有多
少？读到十几节。
我们读到就读十五节就说了。
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
好，我们这里看见 主耶稣吃了赐人生命以外，还赐人活水。那个活字翻译的不好，原文是生命水。生命树和生命水好不好？生命树有果子，赐人生命。还有一个叫生命水，主耶稣来了又赐人生命，这里包括了生命树，就是包括了神的生命，还有生命水，吃了永远不渴，好不好？啊，生命水和生命树，主耶稣来了都有了。那么你现在没有接受主耶稣的人很多，一批人就是犹太人，犹太人现在很多人都不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好不好？这一批人他们没有永生，没有神的生命，不是神的羊。在以主耶稣那个时代，有一批相信主耶稣的人，他们接受了主耶稣，比方雅各、彼得、约翰，还有那个时候有好多万人都信主耶稣了，啊，这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里面，他们有永生。没有信主耶稣的犹太人没有永生。另外就是外邦人，福音现在传到外邦了，我们这些外邦人相信主耶稣了，我们有永生了。还有些人还没有信耶稣，你给他传福音他不信，他们也没有永生。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中间就有一批人没有相信主耶稣的是没有永生的。那么这一批人要什么时候可以得到永生呢？好，那我们就要读一处圣经了，请我们来读启示录。22章。或者我先读21章。先读第一节。21章的第1节。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好了，到最后这个地上要出现一个新天新地，没有海了，因为那个海的水不是活水，不是生命水。那么生命水在哪里呢？那就请你读22章的第1节，读到第三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22章。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
好，这是到新天新地了。新天新地就是主耶稣再来了，主耶稣再来了，在地上做完1000年以后，就又出现一个新天新地。这个新天新地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神预备好的，不是属于这个地的。在新天新地的时代，就有羔羊和神的宝座，看到没有？羔羊和神的宝座就流出一条活水来，你好。那这里说，第1节，22章的天使就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看到没有？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那就是活水，就是刚刚我们读约翰福音第4章，好不好？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就有活水了，现在还没有新天新地。现在我们有没有活水？有。是谁给赐给我们的活水？主耶稣，好不好？所以主耶稣给了撒玛利亚夫人说，你如果早求我，我就赐给你活水了。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里头都有活水，水是代表生命啊，就是供应我们生命，神的生命供应我们。 你看第二节，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你看生命树有没有了？又有了，好不好？什么时候有？现在没有，因为现在主耶稣就可以赐给你生命，你信他就可以了，不要生命树，好不好？生命树到什么时候再有了？好不好？到新天新地，而且结十二样果子，它的叶子要医治万民。就是那个时候还有的人还有生病嘛，好吧，那个生命树的果子、生命水、生命树的叶子，那个时候都要被给一批人供应他们，不是基督徒，因为我们已经有神的生命了，好不好？这一批人是没有神的生命的，那个时候他们就靠生命树来养活他们，也就是他们的祖先亚当拒绝的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到新天新地就给他们了。他们是亚当的后代，但是没有信耶稣的，好吧？这批人就叫做绵羊，绵羊的后代。好，我们就读一点圣经，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读到四十六节，把它读完。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始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降临了，先降到半空，然后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到半空，审判了基督徒，主耶稣就到地上审判万民。你看这里是说到三十一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通过天上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在他面前。这个万民不挂挂基督徒了，因为基督徒到哪里去了，已经被提到天上去了，主耶稣先降到他半空。地上剩下的万民也不包括以色列人了，因为以色列人也受神审判了。地上的万民这里是说的绵羊和山羊，就是非基督徒非以色列人剩下的在全世界的人，主都要审判他们，把他们分成两批，一批叫绵羊一批叫山羊。绵羊就是基督徒在受苦的时候受迫害的时候，绵羊帮助了基督徒，山羊就没有帮助基督徒，来迫害基督徒，好吧？分成这两种了。所以绵羊的后代，这个绵羊就叫做义人， 因为他们的行为是好的行为，所以主耶稣说，我在监狱里你们来看我，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他们说，主啊，我哪里看见你呀、啊、你早就钉十字架了，死了复活升天了嘛。主耶稣说，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基督徒的身上。在那个时候，基督徒在主耶稣来的三年半要受逼迫，地上很多人帮助了基督徒的就是绵羊了，好不好？绵羊可以进到千年国度去，进到千年国度做什么？做老百姓。千年国度结束了以后就有新天新地啊，绵羊的后代他们就要进到新天新地。绵羊没有永生，没有信耶稣的，他们只是帮助基督徒，但是没有信耶稣。所以绵羊这些人他们是带着肉身的，好不好？跟基督徒不同了，基督徒到主耶稣来了，我们身体就改变了，跟主耶稣的身体相似了。绵羊没有，绵羊还带着肉身。所以绵羊以后到了新天新地，他们还有一个肉身，还有生病，生命树的叶子可以医治他们的病，他们还需要天天喝生命水啊，天天来吃生命树的果子，要靠神的生命活，好不好？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把圣经里所说的神的生命赐给人，从亚当开始要到新天新地。今天我们是恩典时代，主耶稣就把神的生命赐给我们了，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的生命，好不好？感谢主。好，看看有没有问题，我如果没有说清楚。
好，请问一下，是绵羊会永远都进不了新天新地吗？还是
绵羊他们要先进到国度里面去，这里讲就是千年国度，以后千年国度结束以后，撒旦又要来引诱他们。好，这里就请你读一点圣经好了，请你来读启示录二十章。第七节。读到第十节。七节到十节。
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于海，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好，这里你看第七节，那一千年完了，就是千年国度结束了，撒旦要从监狱里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这些列国四方的列国就是绵羊啊，那个时候山羊已经没有了，只有绵羊进到千年国度去，要迷惑他们，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上，他们上来遍满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上烧灭他们。那么这一批绵羊的后代如果是受了撒旦的迷惑，就有火把他们烧灭，但是有一批没有受迷惑的，好不好？他们就不同了，他们就可以进到新天新地，
有神的生命了
没有？他们，但是他们现在还没有神的生命、
嗯、
所以到新天新地的时候他们就有生命水的水、
嗯、
哦，还有生命供应他们，好不好？那些没有接受的受了魔鬼迷惑的，那就是到永火里面去了，虽然他们经历了千年国度做百姓，但是他们因为没有听话，受了又受魔鬼的引诱，他们就进到永火里面去了。 所以绵羊的后代要分成两种，一种以后千年国度以后没有受迷撒旦迷惑的，有一种受了迷惑。好了，不同。
那基督徒被提了，基督徒也要分成两班的。
对，基督徒被提，但是有一点不同，就是基督徒都有永生，
嗯，
不会下硫磺火湖，刚刚我们讲了，
嗯，
不会灭亡的，好不好？啊，最后基督徒一批人和主耶稣作王一千年，还有一批人在黑暗里哀哭一千年，好不好？犹太人也是要哀哭，好吧？啊，圣经里都讲哀哭都有，你来读一读圣经吧。请你先来读马太福音。先读马太福音，我们来读，先看看以色列人第八章，以色列人哀哭切齿，第八章十一节到十二节。
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好了，本国的子民就是犹太人嘛，好不好？他们要哀哭切齿啊！一千年的时候，好不好？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神的国里坐席嘛，好不好？那是千年国度，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要进到国度里面去。但是以色列人不相信主耶稣的，就要在黑暗里哀哭切齿。啊，再有一处圣经，马太福音的二十二章。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一节读到十四节，十一节读到十四节。
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这个是外邦人，好不好？就是不是以色列人，好不好？所以他叫朋友啊。你为什么不穿礼服啊？那就是他们没有礼服，就是没有好行为。他是一个基督徒，主相信主耶稣，但是没有穿礼服，没有好行为，这个人不能进到天国里面去。把他手脚捆起来丢到外面黑暗里，也在那里要怎么样哀哭切齿，就不能进千年国度了，不能与主耶稣一同作王了，好不好？啊，所以这里是说两种不同的人，一种是以色列人不能进千年国度，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起进到天国去；另外一种就是基督外邦人、非以色列人，相信主耶稣以后，但是没有礼服、没有好行为，也要在黑暗里头哀哭切齿一千年，好吧？那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好不好？那请妙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吧。